讲台的时候哈，我就看到这一些圣诞红哈 ，poinsettia 啊，心里面就很喜悦，红花要配绿叶，对不对？然后看那个 Emily 为我们精心插的这一盆花，大家注意一看啊，是不是跟往常不一样？红色多了哈，啊，今天刚刚在台上的我们那个诗班那个 praise team， 大家有没有注意有一点跟往常不太一样？红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红，今天我的领带也有红的。感谢赞美主。我在上两次的讲啊，这个讲题里面有谈，就我们的是一个系列的讲题哈，就是冠礼哈，我们是从这个诗篇第八章开始看，对不对？第八章啊，第八章第三节、四节、五节，诗人大卫他有一天晚上，他思想这个天地的创造，问了一个亘古的一个大问题。他说怎么样？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以及你所陈设的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是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个问题好不好？这是一个亘古的大问题，是大哉问的问题。所有的历世历代各个宗教都要问这个问题，但是不见得有答案。答案在圣经里面，在第五节，他怎么说？他说你叫人比天使小一点，请把它打出来。请把经文打出来。好，你叫他比天使小一点。我们和合本圣经有花壶、中花壶里面是什么？或作神，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字是Elohim， 神，你叫他比神小一点，你视他什么？你荣耀尊贵为冠冕，记得吗？我们请 James 上来，请欢欢上来，要不要再上来一次？给他们戴上了荣耀尊贵的冠冕。我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荣耀尊贵的冠冕，然后第二讲，冠礼第二讲，我们谈到了神的形象，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八节里面，所有圣经里面是有40%是用诗写出来的。圣经里面第一首诗出现在哪里？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对不对？创世纪第26章28节，整个是一首希伯来文的诗，27节是中间的，就像一个金字塔，最上面的这个27节，和合本翻译，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下一章，这个我直接把希伯来文翻译，我们大家再看一下，把它排列像诗一样啊。于是神创造人，照着自己的形象，照着自己的形象，他这个是神哈，神创造了他，他指上面那个人，希伯来文里面就是阿当，亚当，男和女，他创造了他们。这一个是整个创造里面的最高峰，创造里面的最极致。这一个当摩西在写这个整个创世纪的时候，他禁不住自己，他开始用诗的题材写了圣经里面的第一首诗，就在这里。 这第一首诗的最高峰就是讲到神的创造是多么的奇妙，他造了人，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他造男造女。那么于是我们要就往下看哈，就到了第三章里面去了。创世纪第三章是讲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讲什么？创世纪第三章是一个非常非常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主题，讲到人的堕落，人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就听我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这是上帝的话，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动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接下来我们再看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接下来是洪水之后，这一个上帝跟挪亚立约，在第九章第六节，这个也是一个用诗体写出来的哦，用这个希伯来文的诗写出来。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创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是上帝的话，我们经文读在这里。好，好，在感恩节前啊，我的母亲她生病啊，我也首先也谢谢大家，我们教会有为我妈妈祷告哈。他是那个慢性的心脏衰竭，我想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是医生的啊，我们都知道啊，他是住院住了十几天哈，那么我每一天都在医院里面，在医院里面哈，有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我就有时间来思想，我也在准备这个经文，我在思想啊，这个美国这个医院哈，虽然我有四个孩子，也就是说 Doris 他住过四次医院，生四个孩子，对不对？可是那个你知道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还是住三天还是四天，生到最后一个住两天，好像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人家叫你出去了，是不是啊？现在住院是越住越短啊，所以然后因为你那个时候如果太太生小孩住院，大家的注意力包括你的你太太的妈妈的所有亲戚朋友的注意力都在谁身上？在那个 baby 身上，是不是？哎，所以呢医院里面呢印象不是很深刻，好像对美国的医院系统说实在的哈，我也很少进医院，所以没有什么对美国的医院不了解。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在医院里面工作的很了解。但这次我妈妈住院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每一天在医院里面就是要跟这个医院的医生护士这个实验室化验室物理治疗师这个职业安全治疗师复健师以及这一个营养师等等等等啊，都是我要来去接洽。所以对这整个的这个美国医院系统可以说呢，好像是就是一个有点像是那个当兵入伍快速的那个急速的那个课程啊，上了差不多一个月哈，我就感觉到哈，这个医院它有一个我观察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比如说他住院的时候他什么都不问你，马上急救，马上开始展开，一直到你这个人稳定下来了，然后好多圈才有一个人过来，他还问你说你的保险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小时候在台湾 好大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都好像台湾的时候常常有那个把人家把棺材抬到那个医生的那个诊所去，为什么？医疗纠纷，对不对？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全民健保，台湾现在是全民健保哈，你只要有台湾的那个健保卡，你到哪里都是很快就入院，很快医疗哈，而且那个基本上不收费，像欧洲的系统一样。那但是那个时候很多医疗纠纷，那我们知道大陆现在也是经常有医疗纠纷，对不对？啊，那医生护士还出来示威，因为医疗纠纷太厉害了啊。但是美国的这个医院，他根本不问你，就是先救病人，就是他们在切切实实的在实践，就是以病人的福祉为依归，病人的需要最大。因为我妈妈住院，那都是吃美国餐嘛，对不对？有一天那个营养师来，他是一个华人哈，是那个香港来的，但是会讲华语和国语，所以我们就谈。啊，后来他说，哎，你妈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说她好像有点，如果能够有一点中国东西看看。他说，哎，我们这个中国东西都比较困难哈，这个跟这里南湾这边跟旧金山不太一样哈。那他说，不过我们有这个可以为他煮稀饭。哎，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好久好久没吃中国东西，给你一碗白粥，你高不高兴？白粥，哇，好甜嘛，好好食啊，是吧？真的。就是一碗白粥，哦，我妈好高兴，啪，一上来，哇，一碗白粥全部吃下去。我说你等一下，你这个吃完什么都吃不下了。美国的医院为什么这样？我就在思考。我想了半天，其实在它背后的文化价值是什么？人的价值啊！不管你是讲什么语言，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不管你会不会讲英文。不管你男女老少，不管你已经病成什么样子了，你是一个人，你就有人的尊严，你就有人的价值，我就要尊敬你，我就要为你服务。我不懂你的语言，我也要为你服务。他们很喜欢我妈妈哈，叫我妈妈说 She's such a cutie。She's such a cutie. Cutie 这个是用在小 baby 上面的，就是说她是一个如此小可爱。因为我妈个子不是很高哈，然后他们就说：“哎，这位老太太，你几岁？”她说：“我96岁啊。”其实她如果 actually 算是97岁啊。他们一听啊，90，马上哈、啊，好多护士来到她病房说。请问你的秘诀是什么？当然我要翻译哈。医生也在旁边听，我说，那我妈就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秘诀啊，我就这样子好好的生活，轻松的，我心情很愉快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呢，平常啊，我就吃一些这个一点肉、一点鱼、一点蔬菜，然后吃豆腐。哇，他们一听，那医生说。Oh, this is the best diet. 这是最好最好的这一个啊，这个食物哈、啊。弟兄姐妹、朋友们，不要看不起你的阿嬷，你那个祖母、你那个公公婆婆吃的东西好不好？他们吃的美国人认为是最好的食物啊。感谢赞美主，在一个。因为美国虽然到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它已经偏离了上帝的道啊，但是它基本的文化的价值，它的背后，它这个根还是这一本圣经的价值，还是基督教的伦理跟价值啊。所以在那边我就思想到，哇，这一个是什么？他们对于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的价值的一个尊重，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最近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消息哈，特别对我们年轻人来讲，这个脸书的这个执行长 Zuckerberg， 对不对？查克伯格，他和他的太太，他太太是一个越南的华侨哈，家里是讲广东话、讲华语的哈，所以他见习近平的时候， 他是用华语跟习近平讲话，厉不厉害？啊、哦，他把他的整个脸书的股票99%全部捐建出来，说在我有生之年，我跟我太太要全部捐赠出来，为了医疗，为了教育，为了让这个我的下一代，我这个女儿的这一代，她出生的一个女儿啊，人的生活更好，特别是要为那些弱势的团体，特别是要为人类的平等，不平等的我们要让它平等，好不好？为什么他这样做？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99%，他才31岁。比尔盖茨跟他的太太 Melinda 他们成立一个基金会，当比尔盖茨做这个善举的时候，他捐出来钱的时候，他45岁，这个查克伯格他才31岁，在座我们很多才刚刚开始，我们才起步，他已经把他一生将来看到他所有的财产 99% 全部捐献出来，为了人类的福祉，包括医疗教育，包括社会上各种不平等、弱势团体不平等的现象。他的捐赠有多大呢？中国100位的富豪全体的捐赠还比不上查克伯格这一次的捐赠啊。背后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的尊贵跟尊严。那也许你要问一个问题，你说苏长老，像我这样的人，一个罪人，我们都是在被逐出伊甸园以后的人，我们这一些人，我们这一些人与还这一些罪人，我们这一些的人还有生命里面还有神的形象吗？我们社会上这么多的不公不义，我们这么多的贪污腐败，我们还有人的神，人还有神的形象吗？人犯了罪的人，罪人还有神的人给我们，神给我们人的尊严跟尊贵吗？想不想，想不想听这个答案？想不想听？想听答案就跟着我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请翻，请打到刚才的经文第3章23节、24节哈。23章是第三章人的堕落一个结果。你想不想知道当人堕落以后神跟人的对话？想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哈，人堕落以后，伊甸园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嘛，大家都很熟悉。神跟亚当跟夏娃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不对？于是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很快乐的生活啊。那有一天有个蛇就来引诱这个夏娃，说神真的有说不可以吃吗？夏娃于是就被这个蛇胜不过他的引诱，就把这一个善恶树上的果子摘下来自己吃了，而且给亚当吃，亚当也吃了，他们就知道他们自己是赤身如裸体，他们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着裙子，神来了他们就躲起来，神说你们在哪里？他们不敢出来，神就说难道你们吃了那个我可以说不可以吃的果子吗？他们就出来，就来了这一段的对话。神说谁告诉你你赤身露体啊？莫非你吃了我吩咐那树上不可以吃的果子吗？那个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要不要听听那个女人怎么讲？那个女人就说啊，也神就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啊？女人就说，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这段对话精不精彩？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觉得莞尔而笑，是不是很有意思？是不是特别我们夫妻之间哈，家庭之间是不是这样子？跟夫妻之间，有的时候你拌嘴吵架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哦，我看到有些太太在笑哈，是不是？哦，有先生也在微笑，心里对不对？是不是？亚当是这个是非常好的辩论，我没错啊。是你把那个女人给我，我对不对？我没向你要嘛，你给我了，对不对？然后那个女人就给我吃，没有，我没有错嘛，是那个女人给我吃的。你看，你把女人给我，你的错；你那个女人把那个果子给我吃，女人的错。我有没有错？我没错。厉不厉害？你小孩子跟你辩论是不是这样子？我看到有些妈妈在笑，对不对？好了，这个先生怎么讲？这个男人呢？这个男人是这样讲，女人也很厉害，对不对？神说你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啊，是那个蛇给我吃的。看到没有？这个是我们人的光景哈。于是呢，结果呢，这三章二十这一个的结果里面，就是神就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伊甸园哈，在希伯来文里面都是有意思的。请问大家知不知道伊甸这两个字什么意思？伊甸什么意思？我讲一个这个故事，你们就回想起来了。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不叫亚伯拉罕哈，他的太太撒拉，对不对？然后他们有一天。他在那个曼利的橡树下，在那边乘凉，有三个行人过来，他就去服侍他们，啊，马上叫撒拉，你回家赶快和面，啊，这个大概是北方人嘛，哈，这个游牧民族，马上和面，然后把一个小羊、小牛犊抓出来杀了，啊，来服侍这三个人。这三个人这个酒醉饭饱，然后三个人中间又一个人就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会再回来，你的太太会生一个孩子。撒拉听到是怎么样？圣经里面怎么讲？偷笑暗笑啊，撒拉暗笑，因为撒拉那个年纪很大了，撒拉暗笑。撒拉怎么讲？他讲说怎会有这一个，怎么讲？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喜事，怎会有此喜事呢？喜事这两个字就是希伯来文，就是伊甸。喜事希伯来文就是伊甸，好不好啊？如果是北方人就是什么，怎么会有这个美事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事啊？啊，如果你是台湾人，你就说哎呀冒喜啊啦。啊，有人在笑哈。闽南语冒喜就是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赚到了。啊，冒喜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不可能的事，对不对？不会发生的事发生了，这么美这么喜的事。弟兄姐妹，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在一个地方叫做喜事，叫做美事，叫做一个喜乐的地方。这个地方他放个园子，就叫做伊甸园，好不好？但是人堕落了，到第三章神就把人赶出了伊甸园。这个我们的始祖就是这样子离开了伊甸园，往东方去了。于是你就会问刚才那个问题，我们这些人还有神的形象吗？我们这些人还有人的尊贵尊严吗？圣经里面怎么讲？我们不要听人怎么讲，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让圣经来告诉我们，让圣经来说话，好不好？第六章，于是我们翻到第五章。好，第五章，请打到第五章的那个 slide， 第五章的啊。好，于是怎么样？好呀，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在希伯来文的，它原文是说哈，这是亚当后代的记录，这是亚当后代的记录。好，里面是没有夸胡的，不像我们和合本这样有夸胡哈，它就直接写下去哈。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这个样式这两个字，样式就是我们，我跟大家查的上一次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二十六节里面讲的，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样式造人，同样一个字 Demuth， 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样式造人，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弟兄姐妹请注意注意注意，上次我讲过哈，我们再回想一下，亚当英文叫 Adam， 对不对？有人的名字也叫亚当，希伯来文就是，英文是从希伯来文来的 Adam， 很容易记哈 Adam， 跟我们中文翻的很像，那音对不对？ Adam， Adam 这个字，神叫这个人，他创造了第一个人，他说你的名字叫 Adam。 在希伯来文里面，所有的人也叫做什么？ Adam， 妙不妙？妙不妙？于是你再回头看第五章，刚才我们看那个经文哈，你把所有的亚那个人，中文里面那个人改成亚当，你有圣经的话，你用笔写上去，就是希伯来文原文是这样写。好，我们再重新念一遍，这是亚当后代的记录。当神造亚当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着，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亚当。看到没有？第一个亚当跟他后代人都是叫亚当，亚当，亚当，亚，第一个亚当是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那后面的亚当怎么样？都有神的形象跟样式。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第五章是在什么？人已经犯罪以后，被逐出了伊甸园，而且怎么样？该隐杀了亚伯，第四章人犯下了第一章的这个谋杀罪，在第五章一开始讲到人的家谱的时候，上帝说，特别强调第五章第三节怎么样？我所创造的人亚当，亚当怎么样？说我们刚才讲到，虽然我们是这样子犯罪，我们离开了神，被逐开了伊甸园，但是第一个重点，人堕落以后仍然带着神的样式，人堕落以后仍然带着神的样式，在我们刚才看的创世纪第五章一二节里面，我们看到是不是第一个亚当他有神，有他的形象跟样式，后来的人都叫亚当，亚当，亚当，都有神的形象跟样式。这是写在人被逐出了伊甸园之后，人的堕落之后，人仍有神的样式。第二点，我们看在第三节里面，神的形象样式依然传下去给他的子孙后代，神的形象样式依然传给人的子孙后代。在第五章第三节里面，我们看，你看 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这两个字 Tselem Demuth 完全跟第一章26节27节28节里面那一个形象样式同样的一个字啊，同样的两个字，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在中文里面我们说相似，你如果去看原文，看英文里面它是什么，就是照着，跟我们在第一章26节27节28节是同样的一个字，照着啊，不是相似，相似是照着。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照着自己的样式形象，就给他起名叫赛特。这边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上帝要告诉我们，人你虽然堕落了，仍然有神的形象，仍然有神的样式。好，第五章里面都是讲家谱，第五章里面如果你接下去看，有一个很关键的三个字，就是什么？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他就讲某某人活了多少岁就死了，某某人活了多少岁，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一直讲下去，看到没有？人的繁衍一代一代的，虽然上一代过去了，下一代起来，下一代过去了，再下一代起来，然后都有什么？都有神的形象跟样式，都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好，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九章，在挪亚，接下来就是挪亚的这个洪水，对不对？地球毁灭，挪亚家八口存活下来，接下去神怎么对人说？第九章第六节，这是用希伯来文诗写的哈，你看哈，他说什么？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为人所流，因为神造人，原文是神造亚当，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就是亚当，有自己的形象。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金句。为什么？在洪水之后，挪亚的世代，地球毁灭了，重新再来一次，神说什么样？人，这些人啊，还是有神的形象，而且怎么样？人不能杀人，不能流人血，流人血你就要什么样？偿命。这个让我们回想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位，历史上有一位这个开国的皇帝也是如此，大家记不记得？答对了哈，历史100分，刘邦，汉高祖刘邦沛公哈，他进入关中的时候，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啊、哦，那个时候攻入秦国，进入关中，一马平川一上去，他的部下到处抓人抢啊，看到这么多的秦国的财宝，于是他就跟那个时候很乱，他的部下就建议他，你不能这样子，你要开始要有法律。于是他就把关中父老早期，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什么与父老约法三章，哪三章？第一个，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个历史上有名的，一举定下了整个的关中，以后从关中整个就平天下，变成啊汉高祖。我们今天我们讲的话还叫汉语，外国人学这个中国话叫汉语啊。我们说很多人叫我们叫汉人，对不对？就是从这里来的。哦，但是刘邦这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这个怎么样？他是什么？是站在一个人的层面，人文的层面，人偿命，对不对？你杀一个人你就偿命，杀人者偿命。但是我们刚才看的第九章第六节里面是怎么样？那是更高的层次啊， 那是站在一个神的角度啊。你说哎，怎么看第九章，你看注意看到哈，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中文里面两个字，因为，好不好？哇，原来我讲这个道，他说哎呦，这个道理是什么？是因为你不能够杀人，杀人你就要流，你要你有流人的血，你自己的血要被人所流。理由是什么？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也就是说，虽然人犯罪堕落以后，被逐出伊甸园以后，被逐出那一个喜乐的地方，但是经过这个洪水之后，我们人的生命还是在神的眼中是尊贵的，是有价值的。你不能够随便侵害人的命，你侵害人的命，你就侵害了这个人，也怎么样，也伤害了神。因此他就说，加上他说，因为人是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在人的身上，人是带有神的形象，不因为他的这一个离开了伊甸园，他堕落了，他就没有神的形象，他仍然有神的形象，他仍然有神的样式，他仍然有神的尊贵，有人的尊贵，有神给人的尊贵跟荣耀跟价值。就是这一个诗篇第八篇里面讲的啊。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人都这么破碎，这样的我们这么多的这一个不公不义的事情，这个社会连这个查克伯格都说很多不平等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有吗？当然有。我在西安的时候看到一个景象，哎，顺便讲一下，我们说到北京是看什么？看什么头？北京是看到北京要一定要上长城嘛，不到长城非好汉。到北京看墙头，对不对？到上海来看什么？你到南京东路去看看，到上海看人头，对不对？到桂林看什么？山头。到西安看什么？坟头，对不对？我到西安去了，那个导游很得意，他说：“你看，我们西安人，我们这个陕西人最有智慧。”我说：“怎么说？你看，我们这一个宝物藏在地下，人家很多是在天上，在地上可以看到，我们是在地下，一保留了两千年。哎，现在我们呢，该我们发财了，现在呢，我们就也有这个技术，然后我们地上把它挖出来，对不对？现在。”我们广西人，我们这个陕西人就靠这一个吃饭啊，我们祖宗给我们留下来，对不对？这个坟头你还别的全世界还看不到，只有这个地方有，是不是？我们看过兵马俑的人举手，很多嘛哈。你看完以后有没有惊叹的感觉？哇，简直！然后我看那个他的那个纪录片，你现在看到的兵马俑，你看到那些站在那边那个，还有那个马车，那些军人，还有那个弓箭啊，还有那个一个一个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军人，当初是不是这样子？你们知不知道？不是啊，当初出土的时候，当时那个技术还不是很好，很多怎么样？一出土变成灰了，你知道吧？一开始的时候，一下氧化，两千年的地下地宫里面，一下一出来，一下氧化黑掉了。于是后来他们不挖，停止，一直到发展这个技术，修补的技术啊，这个在故宫在考古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修补古物，修复古物，后来他们再开挖，然后呢，很多那些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那些兵马俑，那些战车，栩栩如生，神采奕奕，对不对？都是地底下那个时候是什么？是碎片啊。于是他们把它修复，甚至呢，再把原来的颜色把它放回去，就是我们今天你我看到的，跟新的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的光景也是如此，是不是？ 我们的始祖离开了伊甸园以后，我们都变成流浪在这个世界上的罪人，我们没有一个归宿，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方向。在你没有相信上帝之前，光景就是如此。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里面，耶稣基督自己讲一句话，非常震撼人的一句话。他怎么说？19章第10节，我来是要什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I came to seek and to save what was lost。 哪些什么东西掉失落了，在伊甸园里面失落了，对不对？所以米尔顿 Milton 叫做什么？叫那个叫失乐园，对不对？人类，我们人类被逐出来失掉的，上帝说我来找你们，不是你们来找我，我来找你们。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里面，神说什么？我来是要人得生命，是要什么？让你得的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感谢主。因为当我们离开了伊甸园以后，我们的始祖离开伊甸园以后，人流离失所。诗篇第14篇第3节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从天上观看世人，他怎么说？上帝怎么说？他们都偏行己路，一同变为污秽。他们都不行善。要不要听最后一句？连一个也没有。你服不服气？连一个也没有。圣经是这样子讲，上帝从天上观看，他们都偏行己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人行善，连一个也没有。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大大的不同啊。中国人认为到了孔庙以后，对不对？哇，孔圣先贤，至圣雅圣啊，这个圣那个圣，圣贤才智，平庸于智。圣经里面讲说连一个也没有。在上帝的面前，人就是没有办法自救了。人的始祖离开伊甸园以后，跟上帝隔绝，没有办法自己来拯救自己，怎么办呢？但是人是这样的一个绝对完全的一个堕落，人没有办法自救，人跟神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一个鸿沟大到一个地步，人没有办法自己跨过来，只有神能够做一个拯救。最后神说，我自己来，我来拯救你们，而且我来做这个桥，我自己做大祭司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自己来做那个羔羊，我来做拯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刚才唱的救赎的大爱，只有上帝自己来解决这一个人离开伊甸园以后失乐园的这一个的问题。因此他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我。感谢赞美主，上帝也为我们 铺了一条路，他自己做那个桥，做中保，让我们能够跨过去。我们当初怎么样的跌倒，我们的始祖选择了犯罪，在这个引诱的面前成为罪人。今天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我们有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的回应，正确的回应就是，上帝，我相信你的拯救，我需要你的救赎，你已经完成了。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来接受，我来领受，我相信，我从今以后，我做一个改变的人。我的心里面，我以前所认为的事情，今天我都认为是不对。我重新开始，我重新把我的定位定在你的身上，你的价值观上面。只有上帝，他能够自己来完成这个救赎。这一个救赎，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四个礼拜在盼望那个盼望，那一个的上帝自己的儿子的降临。感谢赞美主，神他爱我们，虽然我们是这样的完全的堕落，但是我们仍然在神的眼中仍然有他的形象，我们仍然带着他的形象，仍然有那个尊贵跟荣耀。你看到没有？这一个法国的大神学家巴斯葛，他也是一个大物理家，也是一个大数学家，也是一个大艺术家，这个人了不起，巴斯葛。他怎么讲呢？他叫做人是一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伟大性，他很伟大。你看人的各样的巧思，各样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但是人又这样的沉沦。他说是，这是人的 unique paradoxicality， 人独特的矛盾性。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我们叫做 paradox， 这种自相矛盾，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两难，这种矛盾性。一方面我们人离开了伊甸园以后，这样完全的堕落，无法自救；一方面在神的眼中，我们又是这样的，有这个尊严，又还是有神的形象，怎么办？神说，我自己来，你们来跟着我，重新走一条路。我们人在什么地方跌倒，在伊甸里面跌倒，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再站起来，靠着神的救赎。我们这些得到神救赎大爱的人，我们再一次能够仰脸看着他，就像回到当时亚当夏娃的那个伊甸园里面。这一个是神为什么将他自己的爱子差遣到这个世界上，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有形有体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起，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